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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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启示录十七章一节一直到十九章的十节呢，经文的主题呢是巴比伦的沦亡。那么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启示录十七章。这一章经文主要的是对大淫妇的描写。狭义来说呢，大淫妇明显是指罗马。广义来说呢，大淫妇则象征了反对基督的群体或者是一股势力啊。那么在十七章一开始啊，天使就对使徒约翰说，要把大淫妇将受的审判指示给他。但实际上，启示录十七章呢，只是将大淫妇和他骑的兽呢介绍出来。只有在十七章十六节提到呢，大淫妇要受的审判。现在天使要详细的讲述巴比伦将要受的审判了。启示录十八章的经文虽然只提到巴比伦的审判，但是他所指的当然不是地上的巴比伦呐，也不单是呢巴比伦所代表的约翰时代的罗马政权，乃是整个世界抵挡神、反抗神的势力，无论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这一切在末日都要被毁坏。整章第十八章所用的差不多都是讽刺性的诗歌题材，使内容呢显得更加生动。风格方面呢，就模仿了旧约先知书论到狂妄自大的列国，写出他们是如何倾倒这样的一个哀歌啊。那这种令人回味的笔法，总结了过去论到不义之国必定灭亡的所有预言。那么有关巴比伦的预言和推罗的预言呢？啊，我们可以在旧约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还有以西结书呢当中找到这些预言呢，似乎也是使徒约翰最喜爱的。启示录十八章这一首巴比伦倾倒的哀歌，比约翰在十七章的描述更加长，不过它的确呢是整个故事的重要部分，也是故事的高潮。在这，使徒约翰使用以西结先知的记载。那旧约先知形容神的荣耀怎么样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充满神的殿，现在约翰用同样的意念来形容由天而降的天使的荣耀。首先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功课，那就是把启示录十八章呢经文来个分段啊，请大家记好。十八章一到三节是对巴比伦的宣告，十八章四到八节呢是对神子民的呼召，那么九到二十节呢是世人为巴比伦悲哀，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呢是巴比伦被毁灭。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集中来研读启示录十八章一到十节的经文。首先十八章一节呢就交代事情发生的次序。经文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约翰告诉我们，这个天使并不是十七章第一节的那位天使，那一位天使呢已经在施行审判了。这里出现的天使呢是刚从神那里来的，他掌握着大权柄，可能是指他有了特别的权柄去施行毁灭大巴比伦这样的审判。那么正因为呢他刚从神那里来，所以呢他脸上呢反映出神的荣光，就正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29到30节所记载的，摩西从神面前下山啊，面上放光一样。这位天使用强而有力的声音大声的喊叫，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那这儿呢，用了两次倾倒了，是一个表达肯定和一次就已经成就的一个行动的动词。这句话呢，是出自旧约以赛亚书21章第9节。那么这一节其余部分呢，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13章21到22节。使徒约翰毫不犹豫地混合了各种象征的手法，因为他期盼读的人能够透过旧约的预言经文来理解他的描写。那么接着18章的第2节下半节有三句话都是形容巴比伦倾倒以后的荒凉情况。第一句是成了鬼魔的住处，第二句是成为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第三句是成为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那我们要记住啊，使徒约翰所用的是象征性代表性的话语，巴比伦所代表的是一个抵挡神的政权，所以整节经文的解释呢，必须按照这个原则来决定。因此呢，这是指出巴比伦要被污秽所充满。再接着18章的第3节就解释了原因，原因是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那淫乱呢，是指宗教方面的败坏和不忠心。烈怒的酒在之前的启示录17章20节也出现，我们可以翻译为情欲的酒，或者是强烈情欲的酒。各国都因巴比伦的淫乱和情欲的吸引而被陶醉了，这是巴比伦倾倒的原因啊。经文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所指的乃是那时候呢，地上的各国都要参与他抵挡神的行动。再接着启示录18章4到8节呢，是对神子民的一个呼召，发出呼召的是另一个从天而降的声音。那一般来说呢，这样的句子可能是指另外一位天使所传的信息。但是呢，我们要留意啊，18章第4节整句是怎么说的。经文这样写的，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的民啊，这句话就显出了这位说话者可能是神或者是基督，那这是比较合适的解释。在旧约里呢，神曾经多次的呼召他的百姓从犯罪的城中出来，与那些作恶的人分离。那么旧约所讲的很多时候是指神的百姓呢要离开这些城市，可是在末世神要惩罚整个世界上败坏的政权，所以百姓需要离开的是这些城所代表的那些反抗神、拜偶像和一切败坏的行为以及欲望等等。神叫他的子民离开那城，有一个双重目的，一方面呢是叫子民不要在罪恶的行动上有份，也不要在那城所受的刑罚上有份啊。在启示录的18章第5节就形容那城罪恶滔天，那城是指敌对神的势力。这个词呢，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创世纪11章有关巴别塔的故事。这个城罪恶滔天，神已经想起他的不义来了。那这是一个象征式或者是名人式的一个用法，是旧约祷告当中常常用的话。例如呢，约伯就求神纪念他不过是神自己用泥土造的人等等。而在启示录18章这儿呢，神并没有把敌对他国度的人给忘记了，只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没有行动。等到时候到了，神就会想起他的罪行和不义，对这些敌对他的人施行审判。 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我们现在呢正一起的查考启示录，启示录18章6到8节就解释了呢刚才啊所研读的启示录18章1到5节经文所宣告对罗马的审判。那么第6节的呼吁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敌基督以及他盟友的报复大军所发出了一个宣告。经文怎么说呢？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那在旧约中啊，凡是呢收敛钱财的人都要受双倍的报应，表示呢这是充足的报应。那么启示录18章7节就让我们看见罗马将受的审判是与他的自我尊大、淫荡还有骄傲呢是相称的。那我们要知道啊，罗马当时是世界的文明城市，全世界都要来拥护他啊，供给他，他就像皇后一样，不会有任何缺乏。不过这些妄自尊大是得罪神的罪行，也因着他的骄傲自负，最终受到了审判。在启示录的18章8节就预言了罗马将有3种的灾难，这些都是忽然之间临到他的。第一种灾难是死亡，那这应该指的是瘟疫。第二种灾难呢是悲哀，是指着重大的天灾而说的。那么第三种灾难呢是饥荒。讲完了对神子民的呼召之后，启示录18章9到20节呢则是世人为巴比伦的悲哀。这段经文是一首哀歌，巴比伦的哀歌是地上的君王、客商和水手发出来的。约翰在这儿呢就借用了不少以西结先知为推罗所写的哀歌内容，然后加以发挥。那18章9到20节我们可以将它分为3个小段。第一段是9到10节，这是地上众君王的哀歌。那么第二段呢是11到17节上半节，这是地上商人的哀歌。那么第三段呢是17节的下半节到20节，这是船长、客旅和水手的哀歌。这三段哀歌呢有同样的模式，都是为大臣高呼哀哉哀哉，并且都是一时之间看见巴比伦遭到毁灭。地上的君王发出哀歌并不是为罗马哀哭，而是为自己失去了奢华而哀哭。商人哀哭是因为失去了赚钱的机会，而船长、客旅和水手哀哭则是因为失去了航道。那航运是罗马财富的主要来源。那么今天呢我们只够时间来看地上众君王的哀歌，经文是启示录的18章9到10节。请弟兄姊妹听文慧呢把经文读出来。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哭，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臣，坚固的臣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那地上的众王是指那些曾经和巴比伦，也就是罗马帝国有不正常关系的人，也象征了只顾物质上享受的这些人。这些人看见巴比伦被焚烧，只能远远地站着为他悲哀。一方面呢他们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帮助巴比伦，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怕自己被牵连进去受到刑罚。弟兄姊妹，巴比伦本来是坚固的城，但是在一时之间要面对审判，同时所有抵挡神的人或者势力在神面前也是没有任何位置可以站立的，他们必须面对神的刑罚。好了，今天呢我们就查考了启示录18章1到10节，整章18章所用的差不多都是讽刺性的诗歌题材，带出了巴比伦的倾倒。那巴比伦在约翰的时代象征的是罗马帝国，广义来说呢就代表了敌对神的群体或者势力。18章1到3节是对巴比伦的宣告，4到8节是对神子民的呼召， 九到二十节呢是世人为巴比伦的悲哀，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呢是巴比伦被毁灭。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文慧将和弟兄姊妹呢把启示录第十八章整个看完，盼望借着查考启示录，让我们更加明白神在末后日子的计划。